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张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早上好，端午节快乐。
哎，万凤老师要纠正一下，不能说快乐，端午节要说安康。
我每天都那么快乐不行吗？
对，但今天呢你要迁就一下啊，端午节安康。那么欢迎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家人，在六月十号，也就是农历的端午节，来收听我们的线上今天，7:30到8:30，整整一小时，有万凤老师，有文慧在这里跟您一起呢，就不能够吃粽子啦，因为我们一定要、那个、
可以晒龙舟，
哎，也不能划龙舟，你只是晒是吗？我是要划，那晒是没有用的，哦、谁都可以晒，
我在太阳底下晒一下，
哎，
那个龙舟，
好，把你自己晒。晒一晒吧啊！那么这一小时的节目呢，我们有什么呢？有圣经深度行。虽然今天放假，但是我们还是要努力学习的。那么我们呢，会来探讨啊，究竟呢，在圣经当中呢，我们是应该呢注意那个字句，还是那个经意？
嗯，当然都要注重。
哦，哇，
肯定没错，对不对？
你说这句话真是可圈可点。
当然都要注重。
对，假期呢，我的修养要好一点。
看看不同的比例嘛，有些时候就文字重要一点，嗯、有些时候那个就是精神重要一点。
对对对，那文慧本来想说呢，再说下去你要露馅了、
但
是我觉得就是你会开始胡说了。但是文慧就觉得，既然休假呢，要保持愉快的心情，我的修养要好一点
啊。端午节快乐，所以就是
安康。我还是要提醒你啊，这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跟习惯啊。那万凤老师，你要呢把你的心情呢对照写照说出来都没关系，但是呢你要知道，这一天呢我们都说呢端午节安康。好了，那就在今天呢这个时间段，我们要关心什么呢？上周呢周末开始就是高考，那其实到今天还有一些地区呢还在高考。那高考生呢，我们除了为他们加油打气，就是呢为他们祷告。特别是高考过后呢，其实会有很多的一些问题出现，我们都要关注。但我们要来关注另外一批年轻人
啊。谁呢？
毕业生。
哦，毕业生就毕业等于失业嘛，不是吗？
讲得好心酸了，对不对？所以有些人就是躺平啦，有些人就去当脆皮青年、
所以良友电台请人嘛。
良友电台、欢迎呢所有的人来做我们的义工，但是请不请人呢就不在呢文慧这里还有万峰这里呢话事了。话事权应该在我们的
该话事的人身上，
对，领导的手中。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会一起呢来查考本周金句啦。啊，新的经文出来了，出埃及记的13:2，出埃及记的13:2。好，然后呢接下来呢我们就是会为呢高考生以及毕业生来祷告啊，那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好，今天端午节真的要问大家，你吃粽子了吗？
当然没吃粽子啊，你知道粽子这么恐怖的事儿，当然不能吃。
怎么恐怖啊？我想反问你，你怎么
脂肪啊、都是胆固醇、糯米都不健康。
你真的不吃吗？
不吃，但是我老婆每年都买、
对啊、
她还是买的那种，她不是别人送她的，她是买的。
然后呢
我就穷了。
然后你自己就不吃？
我不吃、
全部给她吃。你怎么可以这样呢、
啊、
你怎么可以害她？
因为她有空间长胖，我没有了。
哎，这句话说得好，好，原谅你。那 一把糯米，一缕清香，一片思念。
不行，
你吓了我一跳，你那什么口水声啊，
好恐怖哎。
那近年来呢，各种奇葩口味的粽子呢层出不穷。
对啊，
譬如说，那我数一数，那你想想看啊，你千万不要再发那种恐怖的口水声了啊。火锅粽
怎么
火锅粽
怎么
就是把火锅料当成馅儿啊，叫
火锅料。
对啊，
什么料？
每个地方的火锅料不一样，譬如说在香港这边一定有很多
肥牛吗？
对啊，还有那个丸子啊，各种的丸子嘛，对不对？还有海参粽
啊，这个听过。
还有龙虾粽，
小龙虾也有。
还有螺蛳粉粽
啊，螺蛳粉。
我想问一下，螺蛳粉它有馅儿的吗？它
的那能不能来个热干面种？
热干面没有呢，就是面条而已嘛。
也可以啊，里头为啥不能放面条呢？
那没有这样放的吗？这个面条没有味道，除非你要放其他的馅。我们现在说的是那个馅，所以我就很怀疑螺蛳粉它有馅儿的吗？那也就是说呢，万物皆可粽。
我跟你说，这个跟我们呢老外吃这个披萨一样，披萨也是上面可以吃什么都可以。
嗯，
那个意大利披萨呢，上面可以放北京烤鸭。
嗯，
啊，可以放我们广东的什么啊五香肉丁啊，什么咸鱼啊，都可以。
还可以放
豆豉鲮鱼。
哦，好，
都可以。
好好，那是中国式的烤饼，不叫披萨，只是呢这个贴合一下中国人的口味啊。哪一款是你的最爱呢？那还有怎么样吃的健康呢？我们的万峰老师，
吃粽子就不健康，不
用说了。谁说的？谁说的？偶尔吃一吃嘛，应节应景嘛。
就不健康。
你知道粽子呢，是我最喜欢的食物，排名前三呐。
你觉得你健康吗？
我健康啊，我又不是每天吃粽子，对不对？我也不是每一餐吃粽子，谁叫你要每一餐？当然每一餐吃最健康的食物也会不健康，因为不平均嘛，营养不平均，对不对？好，给大家的几个提醒啊，那就是现在你们家可能很多粽子，有自己包的，有别人送的，有去买的啊，但是提醒您啊，睡前可千万别吃粽子哦，特别把粽子呢当夜宵来吃。那专家提示，睡前两个小时最好呢别吃粽子，因为粽子的粘度高，含有较多的脂肪和糖，还有油，不容易消化。另外呢，老年人、小朋友还有肠胃消化有问题的人也不要吃太多。
总之我就建议全时间也不吃粽子。
嗯，那这是万峰老师说的。那文慧
本来他就不健康。
那文慧会说呢，那我们就在端午节前后呢应节应景的吃一吃粽子吧。我们也要呢破除万峰老师那个错误的观念，其实有些粽子还是挺健康的，谁叫你要包那么油的馅儿呢？现在有非常健康的有机粽子
啊。火锅粽吗？
不是。那我们可以呢吃过了，将我们的体验呢告诉一下万峰老师，扭转一下他的观念，说不定明年的端午节他就会吃粽子了。
上主是滋养生命的泉源，只要我们每日听一听丰富的天粮，灵命就会饱足健壮，永远不可。用耳朵揭开的海天日历声音版，
箴言第十五章第十七节：吃素菜，彼此相爱，强如吃肥牛，彼此相恨。
一个家庭要是用金钱的收入来作为衡量事物的标准， 还讲究排场和享受，这个家庭早晚会出问题。圣经提醒我们说，吃素菜彼此相爱，强如吃肥牛彼此相恨。一个家庭的组成并不应该单单由物质组成，这样的根基并不稳固，很容易就会崩溃瓦解。唯有靠着爱，彼此以爱以诚相待，家庭才得以稳固建立，爱心长存。
箴言第十五章第十七节，吃素菜彼此相爱，强如吃肥牛彼此相恨。
就做敌人，意见不同不要失去笑容，一拳一出伤害自己最痛，尊重自己先把别人尊重。一言不合不要就做敌人，意见不同不要失去笑容，一拳一出伤害自己最痛，尊重自己先把别人尊重。
才会真正沟通，接纳才会真正宽宏。
怨恨挑起争端，
爱能遮掩过错，
爱才会真正沟通，接纳才会真正宽宏。
一言不合
不要就做敌人，
意见不同
不要失去笑容，
一拳一出
伤害自己最痛，
尊重自己
先把别人尊重。
见的海天日历，感谢海天书楼授权使用2024年海天日历。
展开双手。
喂，爸爸，爸爸是我。
小凡。
爸爸，假期快乐，你和妈妈都好吗？
都好，放心。你这个假期怎么过？
哎呀，我会和朋友一起到教会去，有特别活动哦。
哦，不错啊。哎，可别忘了，放假也要灵修亲近主。
哎呀，好了，不会忘记的了。我现在每天早上7:30都在听线上今天呢。
我和你妈也在听啊，那我们就一起在电波里团聚吧。
好了好了，爸爸，节日快乐哦。
好，拜拜。
拜拜。
拥抱新的一个星期，大家早上好。
哎，文慧老师早上好。
刘芳老师早上好。我们非常的开心啊，因为呢一上来第五空间呢就。
你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为你预备的线上今天呢、啊、6月10号端午节啊，我继续是快乐、啊、文慧继续是安康。
好，我们的万佛老师总有他的坚持，那是好的，有人有坚持是好的啊，但是不要太固执。
我也谢谢屈原呢、啊、他不死我哪有假期呢。我感谢他。
好，我都不知道怎么接话了啊。那屈原我要提醒你小心啊，他可是呢我所欣赏的一位历史人物啊。
我也欣赏他、
啊、所以呢你就不要乱说了。
他送我假期我欣赏。
好，那今天我们灵修的经文呢是箴言书15:17，吃素菜彼此相爱，强如吃肥牛彼此相恨。
所以就是不要吃太多有肥牛在里头的粽子。叫你要吃素菜的粽子，然后彼此相爱、哦、就不要吃那些什么火锅粽啊、海参粽啊、龙虾粽啊，但是彼此相恨。
嗯嗯嗯，我就记得呢，我曾经听过一个故事嘛，就是呢这天使呢就到两个家庭去看啊，那么有一个家庭呢，他们呢大鱼大肉啊，但是呢进餐的时候呢大家呢都不说话，各自呢吃自己的，
这个叫餐桌礼仪。
然后说话的时候呢，就是广东话这边叫单单打打，意思就是说哎，话里都有刺，
藏刀。
哎，不但是刺，万峰老师说那个级别更高一点，有刀，那我要说更高一点，有核弹。哇，就是呢指桑骂槐。所以那顿饭吃下来，大家呢虽然呢桌上的这个什么菜肴都好丰富，可是我相信呢每个人吃完以后都觉得不消化，
刀光剑影。
对了，但是呢不见血的不，可是每个人都内伤好严重啊。然后呢另外一户人家呢，哎，餐桌上呢就是简简单单没什么，可是呢哇全家人在一块儿非常的开心啊，哇，然后呢说起话来就是分外的亲切。那你说呢，这两户人家哪一家会活得快乐一点，哪一家呢就是活得健康一点呢？
有钱的那家。
为什么？
健康快乐。
有钱的那家。你怎么知道哪一家是有钱的？你从哪里看呢？桌上的饮食吗？桌上的饮食很明显就是有钱的那家很丰富，可是他们每个人吃完都不消化还内伤。那没钱的那家虽然简简单单啊，什么粗茶淡饭，可是呢却是呢气氛非常的欢乐，彼此之间呢互相的扶持。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的了。
对，
明白的了。
对对对，
都是那个，因为你那个是遇到的故事，所以肯定是说那个穷但是快乐的就很
好
了。好，
那我再说另外一个故事。
好，
今天是假日，所以呢可以说多一点故事啊。还有一个故事就是说，你怎么看到呢彼此相爱呢？哎，有人就举了一个例子啊，就是呢他呢可能是在他的这个幻象当中，他就看到了啊，在一个修道院，然后呢这个菜呢都离自己好远，食物都离啊大家好远，那每个人就拿着一个长的勺子。那你想想看，这个吃饭用勺子对不对？可是呢如果你太长的话呢，真的好长啊，
拿浅一点呢、哦、
那你怎么吃呢？对不对？你把它给摇起来，因为食物放的比较远，你把它给摇起来之后，你伸不到够不到自己的嘴边啊。这个时候就给，例如我就给万峰老师的勺子的食物呢就递到我面前给我，所以呢大家就这样互相帮忙，虽然食物放得远，虽然勺子有点长，哎，好像困难在眼前，可是大家呢都找到了解决的方案，都吃饱了，因为呢大家是服务别人吃饱。
所以呢这个吃素菜彼此相爱的那个精义呢，就是叫你不是单单要吃素菜，而是呢要彼此相爱，就是要彼此服侍。你吃啥都没所谓，你吃肥牛彼此相爱也行。
然后，
所以为什么不 一边吃肥牛一边彼此相爱。
对呀、啊，这是两全其美的嘛。
所以这个就是今天我们讨论的问题嘛、
哎、
到底看圣经是看字句啊，吃菜吃肉，还是看那个经义彼此相爱、
嗯、
还是彼此相恨呢、
嗯、哦，好，所以我们要来听圣经深度行是吗？
进入福音书，广度鸟瞰，深度挖掘，认识耶稣生平。圣经深度行，深度行。
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姐妹们平安。相信呢，大家在平日的读经生活当中都有留意到，在四福音书当中记载了很多法利赛人和文士对耶稣的挑衅，而耶稣呢，都是以非常智慧的方式去解决和面对这些挑衅。那这些经文段落呢，非常值得我们仔细的去品味和学习。相信大家在平日的生活当中也都会面临各种两难的困境，不知道该用什么样的原则去处理。那今天呢，我们会结合福音书当中有关法利赛人试探耶稣是否可以休妻这个例子，和大家来分享如何有智慧的去处理类似的挑战。耶稣有关休妻的教导记载在马太福音一章和马太福音的十章，虽然这两处的记载在次序上有所不同，但耶稣的核心教导却是一致的。我们在这里呢，就会按照马可福音的记载顺序来分享。经文提到法利赛人前来试探耶稣说，人可不可以休妻？很显然，这是一个挑衅性的问题。耶稣知道他们内心所存的是什么，于是呢，耶稣反问法利赛人，摩西吩咐你们的是什么？法利赛人回答说，摩西许人写了休书便可以休妻。在这里呢，让我们看到按照摩西律法，只要有休书就可以休妻，这是记载在申命记的24章1节。法利赛人非常清楚，但是呢，他们还是要以此来试探耶稣，他们意图找到耶稣的错误。因为摩西律法在犹太人的信仰生活当中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耶稣如果回答不可休妻，显然是对摩西律法的挑战，会触动当时的犹太社会。那面对挑衅，耶稣又是如何回应的呢？耶稣首先说明了摩西是因为他们心硬，所以呢，写休妻的条例给他们。换句话说，这里呢，暗示我们说，旧约有一些的律法，并不代表神对所有世代之人的旨意，而是为特定时期的特定人群设立的，为了让他们妥善处理生活当中罪的问题。在旧约中，离婚的安排从来就不是一个命令，也从来没有定立为诫命，但它是被许可的一个条例，正如在旧约时代允许一夫多妻制的条例一样。那类似的呢，还有奴隶制的存在。耶稣说这种许可呢，并不是神对他子民最美好的心意，而是反映了人心的顽梗。因此呢，耶稣说是因为你们心硬，所以才写这条例给你们。接着呢，耶稣将法利赛人带回到创世之初，提醒法利赛人，摩西不仅仅写了他们故意引用的申命记，摩西还写了被他们故意去忽略的创世记。
并结合创世纪的一章二十七节和二章二十四节的经文，向我们显明神造男造女的心意。那神创造男女的心意是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那现在的问题是，耶稣怎么处理这个问题呢？很明显，耶稣看到《生命记》二十四章和《创世记》一至二章之间的差异，耶稣提出了他自己的看法：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所以呢，耶稣说：“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由此呢，耶稣以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为结论，结束了与法利赛人在休妻或者离婚这个话题上的对话。在耶稣看来，休妻或者离婚违背了神在创世之初的心意。耶稣呼召他的门徒追寻一个更高的标准，而非《生命记》对心硬之人妥协的标准。在这里也让我们看到，神的道是活泼的，在遵行圣经的教导时，一方面要按照圣经的字面意思，另一方面我们也需要有一颗分辨的心，去按照正义分解神的道，要明白神的心意究竟是什么。正所谓，字句是叫人死，经意是叫人活。那在下次的节目中呢，我们将继续围绕耶稣有关婚姻的教导，和大家一起从一个更高的视角去思考婚姻的意义。好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会。
自己的妆容、发型跟服饰，为你我装饰我自己，为你花光所有心思，让你惊喜，一切都记得。我的心怦然猛跳，它快要承受不住，终于踏上这条路，红地毯铺在黄金路，在随行伴侣海旁边，爱我的人都欢唱着，呼喊着为我热烈的歌舞，天使也来送上祝福，吹奏着优美的旋律，我不想微笑中的你，来让我为了这一献上自己。
他的一生只有短短的33年，
基督的爱
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
难以置信，
是伟大的君王，也是谦卑的仆人，
基督，
这一切只因为爱。耶稣道成肉身，为我们舍己，就让我们
献上自己，天天为主而活。
在你我的世界里，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就在今天，
早上的8:02，您正在收听的是2024年6月10号星期一早上7:30到8:30为您播出的线上今天。
早上好，端午节快乐，
端午节安康。好，我知道今天呢，我们的小朋友万峰小朋友呢，就是要跟我们杠上
了，就是很快乐。
好，我们没有人否认你的快乐，端午节有假放，你当然很快乐了啊。我相信很多人呢，放假日呢，今天可能也忙，例如呢，今天可能呢忙着呢包粽子，今天呢可能呢忙着呢走亲戚，今天也可能忙着休息。但是还是谢谢大家在早晨这个时刻呢假日起床来听我们的节目，真的非常的谢谢。所以有万峰，有文慧在这里，还有谁呢？可以赶快冒泡在同行频道第五空间。好，那其实我们也不要忘记，就是呢今天还有一群年轻人
可以放假了，就是
在高考，不是可以放假，
考完就可以放假了。
对呀、啊、对呀、啊、所以呢前面有光大家继续努力，哎，走过这个独木桥，前面就是康庄大道了。不过我想告诉您，就算呢在大道之中呢，也可能有岔路，也可能呢有挑战，所以呢人生这条路还很漫长，那高考呢只是其中一关而已。
对啊，但是那个时候我不信，那个时候那个人每个人都这样跟我说、嗯、哎，高考啊那些中考什么都是一条小站，一个小站，哎，以后还有很多考试。
那万峰老师，我知道你高考的时候就不太顺利嘛，对不对？
我是中考不太顺利。
哦，哎，那是谁高考不顺利？我知道了，秦贤老师高考不太顺利、啊、那你看大家是不是觉得现在哇，他们真的是青年才俊呢？
我不就是一个励志的例子吗？
对吗？秦贤老师也不是
也不是什么
也不就是一个励志啊、非常非常激励人心的例子吗？对不对、嗯、
其实每个人都会在考试里头有失误，因为那个始终是一个一次性短时间测试，但是这个也某程度上是最公平的方法，就是每个人都考同样的考卷。
嗯，
那但是它只能检验你某个方面的素质、嗯、例如你的人文素质可能考验不了，你的那个道德素质它考验不了，
你的情商， 情商也考验不
了。对
了，
对了，对了。但是这个世界，我们啊，读完博士能出来说了，就是认识人从来都比认识字来得好啊。
嗯、
多个朋友比多个啊了解的书本可能更好。
好，万峰博士所说的，大家要听啊，这是他的中心之言啊。那其实我们要关心的另外一批的年轻人就是呢毕业生，那么六月是毕业季，那很多的年轻人呢都要出校门进入社会工作啦。那我们今天呢和大家谈谈呢、啊、这个年轻人呢、啊、哇，第一批的零零后已经开始做家政了。
哦，家政就是打扫家居吗？
对对对对、
嗯、
那以前呢我们觉得哎，这些工作呢年轻人不喜欢做，还有这些工作呢，哎呀，你读到大学了，都过了独木桥了，你现在还去做这些的家政工作，是不是太对不起你读那么多书啊？
我跟你说，这个才是前途。你有没有看到老外的那些地方啊？
嗯，
所有大学生都是做这些体力活，因为这样才赚得了钱呢、啊嗯。
是，
要用脑的，每个人都会用，都喜欢坐在那儿，但是体力活没人愿意做。
嗯、那我觉得教育普及是一件好事啊。但是呢，可能教育普及会带来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很多的大专大学毕业生，
对，就好像文慧一样，只喜欢坐在那个办公室里头享受空调，然后坐在录音室里头坐着整天。
哦，你就是非要踩踩我，你才会觉得今天这一个小时的节目没有白过是吗？那我们回过头来说说年轻人呐、啊，刚才说呢，零零后已经出校门呐、啊，他们准备呢接受这个社会的洗礼啦。那今年2024年，零零后呢，其实如果他一般就读6岁或7岁进小学，他大学毕业呢，其实前两年，也就是去年或大前年，他应该就毕业了啊。那如果是考研的话，那就今年出来工作了。那么话说呢，在江苏无锡呢，零零后的女生啊，冯佳佳，她曾经是一名幼儿园老师。哇，大家就觉得女孩子做幼儿园老师不错不错。
这个也是体力活。
对啊，不不不，体力活也要有智慧，因为那些小朋友，你不要以为如果碰上了小这个幼儿时期的万峰老师，哇，我觉得几个老师围着他都不够啊，对不对？
哦，好吧，好吧，好吧。
嗯、所以跟万峰老师小万峰呢斗智斗勇是需要有智慧的，但是一般人呢就觉得，哎，女生呢做幼儿园老师不错啊。不过呢，冯佳佳呢左看右看，她呢就观察出家政行业很有前景，所以她就辞职和她的对象一起创业。如今呢，他们的团队呢扩充到5个人，都是00后，还有95后。接过最大的订单呢，是一个400多平的房子，打扫了3天，赚了5000多。
哇、哦，这个也不错啊，3天5000多。
对呀、啊，啊，不过整个团队嘛，啊，那冯佳佳就说呢，现在家里也慢慢认可了自己的选择，年轻人就是要勇于尝试。未来一切皆有可能。
对，因为呢，年轻人呢进入一些特别的这些旧的行业呢、嗯、他们能够带来一些新思维。
嗯，
就是我去光顾一些老牌的机构，他们可能就是找一些没有什么的学历的一些的群体来做这个岗位、嗯、但是年轻人呢，他们可能很有自己想法，替你做一些规划，也有一些的 APP 啊、嗯、帮助你啊，那哪个地方最有问题啊，他们就能够引入一些新思维。
对、
啊、
对，新思维然后带来的专业，对不对哈？那么建立起制度，我很喜欢呢这个冯佳佳说的嘛，就是未来一切皆有可能。所以呢，这个零零后甚至呢这个九五后呢，我们说的这一代的年轻人呢，1997到2012啊，都是年轻人。对他们来说呢，这个世界充满了无限的可能，我觉得很好。他们的世界观呢真的是比较开阔，那我们要去了解他们。那网友怎么回应呢？这个有网友就说，真佩服呢这一帮的年轻人，敢于跳出舒适圈，挑战家政新领域，确实未来可期啊。这个行业呢不会35岁就失业，而且还可以从年轻做到老。
哎，这个也是有道理啊，
对不对？你虽然现在有什么什么那个什么
人工智能的那些打扫机器人，
对， 但是还是要有人去规划嘛。
其实如果你是专业的群体，你也会来一台打扫机器人呢、啊，他就做了最麻烦的那个部分，我们就精细的处理那个后续的那个位置。
哎，万峰老师有没有想过要去做这样的一个创业？我投资你啊。
我其实想开一个公司做那个智能家居、
哦、
但是呢我觉得呢那些人好麻烦，每天打来万峰我的家又坏了，我又坏了，那咋办呢？不要了还是、
哦、好，我本来还在想投资一下呢，
有点麻烦。
好，那也有网友就说了，职业不分高低贵贱，那德国都有市长呢去掏烟囱的啊，这个曾经是挺有名的世界新闻。
对啊，我一早就说过了嘛，就是这些劳力行业是最赚钱的。
对，那人工贵是未来的趋势，零零后敢于战胜世俗眼光，吃苦耐劳，值得点赞。
你知道香港最赚钱的其中一个行业是什么？
什么？
地盘工人。
哦，听说，
因为我们都喜欢坐在空调房里头。
对，我听说好像一天就几千块啊。
啊，对啊。
哇，非常，但是他们也真的很辛苦，而且某一方面来讲，譬如说我位高，
要有这生命危险。
对，我位高呢、啊、大概就跟这一行没什么。
哎，你可以去爬那个起重机，就在上面坐着坐一整天。
哦，哎，我对机械好像也没什么天分啊。好，再来听听另外一位网友说，他说看看周围孩子的家务能力，我觉得这个工作失业的可能性为零。为什么？因为现在的孩子真的不会做家务，如果特别专业做好了会非常抢手，而且优质的家政未来一定会有优质的薪水，当然入门门槛低，所以呢粗制滥造的服务这个薪水也是低的。
同样嘛，就是你做一个高端餐厅跟一个低端餐厅就是有差别嘛、嗯、
对对对。还有网友这样说，等年轻人都愿意呢脱下长衫、
啊、
都愿意，就是你知道就是那个
cosplay 的那些，
对对些，不是你知道以前坐办公室的吗？我们说的就是穿西装打领带，对不对？我们的上班套装，那这里的长衫呢就是指这些啦。都愿意呢去干家政的时候，是不是又要开始内卷了？
现在新流行的都得穿西装打领带去做那个家政，
是吗？然
后呢这个好像女仆啊现在流行。
你没有听到他讲的，他担心说哎，如果年轻人都愿意去做的话，那是不是又开始卷家政了啊？但我觉得有竞争才会有进步啊。那我就想问一下万峰老师，真的不考虑从事家政行业啊？
我打算从事智能家居行业，但是
好了，你已经说了你就是怕麻烦嘛，对不对？
但是暂时我在文慧房间里头设的智能家居它还没有投诉。暂时还稳定稳定。
好，万峰老师总是要吐槽我一下啊，他知道我今天假日呢不会拿小棍棍出来的，
因为小棍棍在另外一个房间。
那所以呢我们真的要想想啊，去了解孩子们年轻人的世界，也去想想他们的职业观，他们的价值观可能真的是不一样了。那么作为长辈的我们，又或者是教会，我们在教会里的人，我们也要走出这个教会那道墙，去看看这个世界的发展，看看这个世界的年轻人在想什么。
我其实最期待就是教会这个宗教行业也卷起来、嗯、就是呢有越来越好的人来服侍、
啊、
越来越多的人争这个服侍的机会。
哎，好啊好啊，我觉得教会需要专业，但是呢不是，我要小心的说啊，不是说你非要有很好的才干才能够呢进入教会里头呢有专业的服侍。我觉得我们所有的才干都来自于神，但问题就是我们愿不愿意把我们这个人奉献给神，让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呢做无限的开发，以至于我们可以越来越多的被神使用。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 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一双有力的大手牵着我一步步长大，一副硬朗的肩膀让我站在上头看见未来的方向，一头日渐花白的头发让我体会他爱的付出。
这世界变美丽只因为有
献上今天节目团队，祝爸爸们
父亲节快乐！
我将你的话，
我爱背京剧，
深藏在我心。
出埃及记第十三章第二节，以色列中凡投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是我的，要分别为圣归我。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
刚才呢，您听到的就是呢，本周呢线上今天要背的经文《出埃及记》呢十三章第二节。来，万峰老师再读一次。
好，以色列中凡投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是我的，要分别为圣归我。
嗯，好，那我们呢来看看这节经文的背景啊。我们先回顾一下呢，《出埃及记》十二章记载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经过。首先呢，是神吩咐还有指示以色列人有关逾越节还有无酵节的安排以及规定，然后呢，神才降下第十灾，也就是呢杀长子与头生的牲畜。接着呢，以色列人的头生呢便在神的保护之下呢，和摩西的带领之下呢，哇，全部的以色列人离开了埃及。那最后一段呢，就讲述神吩咐摩西和亚伦呢，向以色列民呢传达有关逾越节的条例。那十二章的最后一节说什么呢？来，经文就轮到万峰老师读
了。好，正当那日，耶和华将以色列人按着他们的队伍从埃及地领了出来。
嗯。那我们可以看到十二章呢是理解接下来在十三章当中神要求将头生的分别为圣归他的一个重要背景。十三章一开始说什么呢？在第一节到第二节呢，
以色列凡头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是我的，要分别为圣归我，就是这节经文嘛。
嗯，这是神晓谕摩西的，然后呢就在要求以色列人啊，要纪念从埃及为奴之家出来的这一日啊，因为耶和华用大能的手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嘛，所以呢，神要他们纪念。那么纪念的方式包括什么呢？三到十节里头就提到，安居在应许地迦南之后，他们要每年守除酵节。好了，然后呢，十一到十六节呢，哎，就提出了要求。就是要投生的献给上帝。
你看多惨，本来投生的用来继承家业的嘛，那现在要
献上给上帝也可以继承家业啊，指的是那种的心态啊， 不是要把头伸的献为祭 啊，
啊不是吗？
头伸的人怎么可以啊？
就去好像撒摩尔那样去那个圣殿打工嘛。
好好，那这个大家可以有兴趣的话根据万峰老师说的再去查考啊。那而这两个要求呢，一个共通点就是要将他们纪念的方式呢向下一代解释，哎，为什么要这样做啊？为什么要有这个纪念呢？以至于呢以色列民世世代代都知道并纪念神用大能的手将他们从埃及救赎出来。好了，到十七节一直到二十二节就记载了神带领以色列人绕过非利士人的地，因为呢怕他们遇见打仗啊就后悔，那想要回埃及，于是呢以色列人就走红海旷野的路。
所以你看可能就更后悔了，如果他们绕过非利士地就早就到了迦南了，然后打一场仗就搞定了，
你
这兜了四十年还要兜旷野。
他们兜四十年不是神带领他们，而是他们犯罪，他们可能在遇见非利士人的时候也会犯罪，那但是我们在当中看到神的恩典、神的保护、神的不离不弃，因为神在日间以云柱领他们的路，在夜间以火柱的光来光照他们，没有离开他们。好，这是呢这周我们要背的出埃及记十三章第二节的经文背景。来问问题。
好，你的生命里头有没有曾经经历过神的奇妙的带领呢？这个经历怎么样影响你的信仰生命呢？
真妹，
新杰老师，
那真妹为什么今天特别想要打电话？
我需要做认罪悔改的解释祷告，因为我虽然信这么多年，但是我还没做过解释祷告，然后、也犯了很多罪。
好，你每次呢犯错或者是犯罪，你有没有向耶稣认罪悔改祷告呢？
以前没有，
现在有，对不对？
对，现在有。
那你相不相信你跟耶稣认罪祷告以后啊，耶稣能够完全的赦免你，就像那个把那个黑点，你相信那就行了。
我相信。
那真妹我问你，你相不相信独一的真神天父创造世界创造我们？
我相信。
你相不相信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为我的罪钉在十字架上，而且呢他死了复活，然后呢他将来还会再来啊，赐给我们永生，你相不相信？
我相信。
你相信那就行了。
我相信，我相信。
好，那现在我们做一个简短的觉知祷告好吗？
嗯，好的。
亲爱的主耶稣，
亲爱的主耶稣，
谢谢你，
谢谢你，
你拯救我，
你拯救我，
让我能够来相信你，
让我能够来相信你。
我相信。
这样祷告，
这样祷告，
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
一路上有主来陪伴我。
每个星期五早上七点半到八点半，热线1322-9966，322线上今天欢迎你来电，一起背京剧。
你们要彼此代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今天呢是假日，那端午节的假日，所以呢我们啊来为大家祷告，求神纪念我们每一个人真的在假日有好好的休息。那另外呢就是不要忘记高考生啊，因为他们真的是在最后这一阵子的考试了，那么求神也保守他们身心灵平安，顺顺利利的完成高考。还有为今天我们提到了年轻人六月毕业就是失业，那求神也保守年轻人 在这个社会当中不致迷失，也让我们知道怎么关心年轻人。好，请万峰老师带领我们祷告。
好，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有美好的端午节，有这个时间可以有休息的时候，也可以有纪念啊当年有人为国家去牺牲的时候。我们求你帮助我们有好的榜样，我们好好的效法。那我们在今天也特别为呢每一个要考高考的同学们祷告，可能已经到尾声的那个部分了，可能今天就最后一天了，或者还有一点点，那求你去纪念他们，保守他们，让他们呢按照他们的平常所训练的、所付出的能力的，好好去发挥，就做到他们最好的自己，能够呢在这个时候考试面对这个挑战呢有力量。我们也继续为我们的每一位的毕业生去祷告。有些时候可能这些的高考生过了这个高考以后，他们就决定不再念书了啊。可能他们要出来毕业，或者不同的学业都是这个时候要毕业了，要走进去这个职场、这个社会里头，就求你帮助他们，可以按照他们的能力，按照他们的恩赐，按照他们的创意，去为这个世界、为这个社会呢开创一个崭新的一个角度，用他们的能力、他们的长处，带来一个新的体验。可能这些新的体验对于一个旧的社会来说是一些新的冲击，但是也求你用它更新这个时代，使它变为更加美好、更加符合你的心意。我们这样的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
阿们。
我们这一生会失去很多东西，但这并不代表我们的身份会因此被改变。
我的孩子，你是
我们永远都是上帝的孩子。
呼求你的名字，唯有你能使我满足。
献上今天与你共勉。
我们的节目进行到这啊，已经快一小时了，谢谢大家。端午节的早上呢，还爬起来跟万峰老师、跟文慧呢一起共度这一小时，那么继续的纪念有需要的人，不要忘记了，哎，这个端午节前后呢，粽子不要吃太多，还有这个时候
我完全不吃，我不担心。
桃子、李子也很多，也不要吃太多，特别李子很容易造成胃酸过多。
特别呢，请听众朋友呢也为文慧老师祷告啊，让他这个礼拜有好的休息啊。对对对，有好的休息，下个礼拜继续更加没精力了，看来啊，休息过后更累。那万峰今天晚上呢就有个音乐会，也为我们祷告，能够容身一人啊。
好的，
好了，在这里祝福你有美好的一天。我是万峰，
我是文慧，
拜拜。
张开双手。